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开始的本集的我不是阿腾，本集的我是可莉玩家。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可莉玩家的话，那你一定听过原神启动。没有错，就是那个演算法刷到连你阿公阿嬷听到原神两个字就会马上喊启动的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来了。那这游戏方面不用多说了，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号啊，甚至是迷因图，每天刷到几张你都不算过分啊。但还没玩过游戏就一直在玩梗，会不会太逊了？现在有个机会让你一起加入原神啊，只要点击下方资讯栏马上开始启动吧。那我们现在录音时间呢是2024年的4月2号下午的6点啊，这一次非常的早。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进行一周大事啊。那这一周大事可能我都没什么精力啦啊，因为这一周过得比较清淡一点，清淡一点就是在工作，然后有点小熬夜啊，睡得比较少。但是呢，这个礼拜做了一个蛮奇特的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梦到呢，我在一个很算是怎么讲透天的房子里面。那透天房子不是很漂亮的那一种，是旧旧的。然后我记得我在二楼。那二楼呢，它的家具摆设我不是很清楚，我只记得它的家具哈，就是桌子跟椅子都是那种很复古型的。怎么讲复古呢？就是你去那种就是很老的亲戚家哦，就是那种舅公啊、阿嬷啊、外公外婆等等哦，他们家就会摆那种万年不败的那一种原木制造的桌子跟椅子。有没有这样就有印象了吧？就是都是实木，然后做出来的家具，然后摆在那边啊，你怎么做都做不坏，上面还会放两个软垫，让你觉得好像很舒服的样子，但其实坐久屁股超痛那一种。我就是梦到那个梦境里面哈，我们在一个客厅，然后那是个透天厝，然后就是里面是这个家具摆设，有三个人在那客厅聊天，一个就是我，一个另外一个是我的朋友，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阮经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阮经天会出现在我梦里面，而且我们三个聊得很开心，齁、哦、就聊聊聊聊聊，就是闲聊说，哦，阮经天最近那个周楚除三害很红欸，大家都在讨论欸，都玩你的梗欸。然后他就说，啊，没有啦，这只是就是刚好而已，刚好而已啦，谢谢大家喜欢啦，就很谦虚。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也在跟他聊，哇，那个电影多好看等等之类的，就讲一大堆屁话。那讲到后来呢，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说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房子里面，在这个房子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人把我抓过来的，然后抓在这个房子里面，他告诉我说我随时要走我都可以走，但是呢我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把他给我的课题解决掉、哦、如果没有解决的话他就把我杀死，就是这么认真。这个房子就是他给我住的地方，他说我要走就可以走，我要留也可以留。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他给我的指令是功课还是工作，反正就是我没有做完他就会把我杀死这样子。其实我在梦里面我可以逃离这个房子，因为毕竟我只要逃离这个地方他就杀不死我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梦里面我不想离开这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当下在梦里面跟阮经天还有我的朋友聊天，聊到一半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怎么办，这件事情有没有解，你们可不可以救我。第一个反应的就是阮经天就告诉我说、哦、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他没办法。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的朋友就会说啊，安娜没事啊，没事啊，就是很敷衍的那一种。然后我心想说，妈狗屁耶，最好会没事啊，这事情很大耶，被杀是我又不是你，你在那边说没事风凉话，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呢，这个梦就醒来了。那醒来了之后，我就想说，到底是杀小，我完全不懂哎，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哦，后来我真的认真的仔细沉淀了一下，想了一下，我发现这跟我这两个礼拜想的事情是有关联的。这两个礼拜呢，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的 YouTube 频道的发展。我觉得呢，它就是遇到了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况，但这个稳定的状况是需要被突破的，而不是说稳定就好。我们要慢慢的越来越好嘛，就算稳定的发展走路走得变慢了，可是我们要走得长远嘛，要走到不一样的方向，让大家觉得说，哎，维腾有在搞出一个新花样。但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没有再搞出新花样的话，我可能就会死掉。我可能就会死掉在大家的视野里面，或是就觉得啊，你们就不想看我这样子。所以感觉起来这个梦跟我的想法其实是有关联的。第一个，我说 YouTube 嘛，我被抓到一个房子里面，然后那个人给我一个时间要去把一件事情做完，如果没把它做完的话我就会被他杀死。那 YouTube 像不像那个房子？然后我明明可以离开那个房子，但我不肯离开，我就是想留在这边，可是他要说要给我一个工作，我把它做好，如果没做好的话我就被杀死，就代表说，诶，我现在这个工作影片的事业如果没有好好的发展的话，可能到时候就自取灭亡了。但说老实话，我最近其实也有想说要在频道里面玩一些新的花样的，只是这个新花样其实我一直很害怕要不要去尝试它，因为我很怕花时间花人力花钱去做这件事情的话，结果成效不好，我会得失心很重，因为我会觉得我努力了，为什么成果会是这个样子。虽然说我一直都觉得失败不是一件坏事，失败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没有成功而已，可是呢 毕竟就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年纪有一点的话，就是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会绑手绑脚，会害怕的样子。对，所以我脑中就是其实一直就想要在 YouTube 上做别的东西，但是有点怕怕的。那回到这个梦境，梦境里面有三个人嘛，就是我、阮经天还有那个我朋友。我们先讲我朋友好了，我问他说该怎么办救我，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说啊，没事啊，可以的，没事，安娜安娜。这个呢就代表一件事情哦，反映在现实上就是告诉我说你克把兰博哈威啦，因为在别人眼里火烧不到他的身上就是没有他的事，等到大家在同一条船上的时候要淹死的时候才会觉得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但如果现在呢完全没有在同一条船上，火没有烧到他家，基本上呢没在插小泥的，就是这个样子。那第二个呢是阮经天嘛，我问他说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如何如何，他就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诶，你听到这边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啊，阮经天就真的不知道，你想要逼他讲什么哦？不不不，我这边有一个大胆想法，阮经天现在是怎样，很多人讨论的当红炸子鸡，不能说当红炸子鸡，很多人讨论的一个算是一个话题人物，会不会呢我们就这样转换一下，会不会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的频道我想要做的新方法就会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话题人物，接下来呢变成话题人物之后，我的所有东西我的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诶，是不是我这个想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懂，觉得自己讲起来好像很混乱的样子啊好像很混乱，但是我最近真的有个想法，就是我的 YouTube 就是走了就是五年了嘛，走了五年左右，然后也到了一个瓶颈啊，算是瓶颈嘛，也不会到瓶颈，因为点阅率其实还算不错。因为有些 YouTuber 会定义说点阅率下滑就是遇到瓶颈，但是我自己是认为说我的点阅率是很平均的，尤其是现在短影音啊、秀成那么多 Reels 等等之类的，可是我们的点阅率还在那边的话，就代表观众对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只是我自己会给我自己说，至少五年要做转变。我跟大家分享哦，以前我在画部落格的时候，大概画了三四年，其实就开始走下滑。因为那时候走下滑是因为脸书进来台湾了，那大家就玩脸书嘛。我那时候也跑去经营脸书，脸书也经营三四年哦，三四年五年都有。经营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跑去画那个 Webtoon 网络漫画，画了网络漫画画五年之后，我又跑来做 YouTube。说老实话，我是一直在变换平台跟变换自己的那个工作内容的，因为我自己知道在网络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吃一辈子的，你可以吃个三四年五年的红利已经算不错，那接下来就要自己想办法去跳开去做另外一个转换，不然你最后可能只能抱着你最后的遗产啊，你最后的那些流量最后的遗产，然后就慢慢的跟大家说再见，就会慢慢不红了这个样子。好啦，这个是这个礼拜做的第一个怪梦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还有第二个怪梦，那第二个怪梦就比较简单一点的，我就梦到我在梦里面哦，我去坐牢了，就是男子监狱里面坐牢。然后呢，里面的那个长官知道我很会念东西，我很会念周记，什么之类的哦。你在外面做过 podcast 嘛？那你竟然会念东西嘛？我说对对对，我会。他说来，等一下，我们大家会放风，监狱的犯人呢都会在那个餐厅集合，你就念东西给大家听。我在梦里面想说哈，念东西给大家听，念什么？他说没关系，我等一下拿东西给你念，你就念。我说哦好。接下来呢，所有犯人都进那个餐厅里面啊，坐好排排坐，然后坐好，然后看着我啊，我就在最前面，他就拿一本小说给我说，你就念这个小说。我说好，我念小说，就一打开是什么 BL 小说，男的那种 BL 小说。我说哈，念这个？他说对，念这个给大家听。好，来，我们欢迎维腾念这个小说给大家听，大拍手，然后开始拍手。然后我就在梦里面开始念 BL 小说，干这傻小。我又醒来之后，我整个一头雾水，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一个晚上做了两个这么奇怪的梦？第一个是梦到我跟我朋友还有阮经天，然后第二个我在男子监狱里面念 BL 小说给男犯人听，到底是什么？哥完全不解哦，完全不解。好啦，那这个就是本周的第一个一周大事了。那第二个一周大事，我相信跟大家是比较息息相关的，就是关于4月1号愚人节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开玩笑呢，或是有没有被骗到呢？我所谓的被骗到，就是身边没有人骗你，但是你滑什么手机、滑社群、滑 IG、滑其他的，还是被骗到了。齁，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齁。愚人节有没有人知道它的由来？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我刚刚用 ChatGPT 查了一下，我来分享跟大家听一下什么叫愚人节的由来。我们的 AI ChatGPT 说，愚人节的起源呢，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确定的起源呢不是很明确。传统上愚人节是被认为在起源在欧洲，尤其是法国，说在156年间呢改革立法有关，当时呢他把4月1号的新年呢改成为1月1号，那当时的法国人有些人还是按照4月1号来当着新年庆祝，所以变成了开玩笑跟捉弄的对象。 这什么意思啊？谁听得懂啊？然后另外一个说法呢，是跟中世纪时期的春季庆祝活动有关。这些活动的人呢，常常会开玩笑和各种幽默的行为哈。那尽管呢存在多种的说法，但愚人节已经成为世界各地一个传统，人们会在这一天经常以各种方式进行开玩笑和捉弄。好，讲完了。感谢 ChatGPT 哈，讲了一个有说跟没说是一样的文法给我们听哈。反正现在愚人节就是它的起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呐、啊。但是它现在已经变成是全世界哈，就是觉得啊，4月1号开个玩笑没关系。但是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愚人节还是不要跟人家开玩笑比较好啊。为什么呢？听听看啊，鄙人我一个凡夫俗子的说法好了。那因为我的身份算是 KOL 嘛， KOL 算叫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网络上讲话有流量的人，比较多人按赞，比较多人认同，或者是呢就是大家比较喜欢你的人，我们都可以说是 KOL 的身份。那我是很用这个职业啦来建议齁，如果你是网络小编啊，或是你自己就在做 KOL 的话，你在愚人节齁千千万万不要跟你的受众开玩笑。什么叫不要跟你的受众开玩笑呢？就是会喜欢你的人，按你赞的人，会留言给你的人，千千万万齁在愚人节这一天不要跟他开一些无聊的玩笑。或者是我所谓的开玩笑就是发一些干文啊。什么叫干文？就是哦，你前面打诺有歧视，其实呢，今天我在怎样，我在搭公车的时候，我遇到一个阿婆，然后那阿婆呢，她居然手上拿的就是一杯超级无敌大的珍珠奶茶，然后里面的珍珠奶茶呢，除了有椰果、有珍珠，还有波霸，还有布丁，而且看起来超级好喝。接下来我就想要问她去哪里买，然后讲到这边的时候，文章突然断掉。啊，只剩下四个字，就是阅读更多，就会让人家想去点开，就点开发现说没有，他就只是开了一个这种非常低级、非常低等的一个玩笑话，就很像你进去一个就是网络游戏，然后你一开始打的怪就是那一种很弱，一戳就死的那一种。那如果是用这种发文的愚人节玩笑话，我觉得等级就是这么初阶、这么低等啊。重点是哦，你如果在愚人节发这种干文的话，你就是趁这个节日在消耗你的受众对你的信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一件事情，现在大家滑手机的速度其实越来越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可是网络上的资讯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一个文章可能看三秒、看五秒就滑过去，看三秒、看五秒就滑过去。但如果今天你发的文是要给你的按赞的人看、你的流量看，或是喜欢你的人看的话，你发这篇文，他们一定会停下来好好把它看完。但是如果他看完发现他被骗了，说真的，你就是在消耗那些喜欢你的人。因为说老实话，像我们这种平常在网络上讨生活吃饭的，我们每天看的荧幕、看的手机可能都要超过十个小时，因为我们随时都要工作，随时都要注意有什么新的进度、新的变化、新的梗可以跟大家互动。但是对于就是一般的上班族、对于学生，或是对于真的是工作比较劳累的那些受众们，他们滑手机五分钟、十分钟都是很珍贵的。比如说他午休还有30分钟可以吃饭，他在那边滑滑滑滑到你那种干文，他不气死才怪。你可以想一想，一般的上班族、通勤族或什么的外送族，工作很累想休息一下五分钟、十分钟，在厕所滑个手机什么的，结果停下来看到你的文章，认真的喜欢你，结果花了五秒、十秒、三十秒看完你的文章，就发现自己被骗了，那种感觉多差。然后或者是学生齁，中午午休或者是下课五分钟、十分钟，然后拿出手机来滑一下，然后看一下，就看到哇你更新了然后更新看了一下文章，哇看了五秒十秒，就发现他被骗了，那个宝贵的休息时间就这样消失了，就这样没了，就没气啊，不气死才怪，虽然说讲气死是很有点夸张，但是就是要大家了解一件事情，说你就是把大家对你的专注力一直在消耗掉，所以他搞不好下次看到你的东西他就直接滑过去了，反正有可能会被骗嘛，被骗过一次就算他知道是愚人节，他还是会觉得说就是有防范的心，反正他被骗过一次，那下次看你的文章不需要那么认真对待，因为你会开他玩笑，那他也可以觉得你不是那么重要。那我这边讲的就是对你的受众，就是他原本是知道你说啊，我知道你是维腾，我很喜欢你，所以我看到你的动态我会停下来好好看。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的就是一般受众、一般的流量。什么叫一般受众、一般流量？就是说啊，我觉得你好好笑，帮你按个赞啊，我觉得你不错啊，帮你按个赞。这一种人就是一般人，他没有很铁，没有很粉，他只是觉得我觉得你不错，我给你个赞，鼓励一下的这种路人哈。那这种路人呢，你更开不得玩笑，为什么呢？你要想一件事情哦，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哈，要去喜欢一个人，真的门槛有点高啊。说老实话，你现在想一想，你现在按一个粉丝团的赞， 或是按一个 YouTuber 的订阅，或是按一个 IG 的那个订阅，是不是你又想说，这个是不是对我有帮助，或是我真的喜欢这个人我才去按这个赞或是什么的。而相对的喜欢是有门槛的，可是现在在网络上讨厌是非常容易的。简单的说，产生好感很困难，讨厌却是很简单。如果你是在网络上做KOL 做流量小编的话，你在愚人节开这个玩笑，我觉得很容易变成就是以后人家对你也不会那么尊重，也不会那么喜欢了，好感度直接下降。那不过也有其他的，比如说是行销手法，就是比如说有些饮料店啊，或者是有些就是卖吃的喝的，他会用愚人节来做一个促销，来做一个行销，开自己的玩笑这一种的，然后让大家可以有获利的感觉。比如说我开我自己的玩笑，我们的饮料改了名字，但是呢你今天来消费你可以便宜5块，也可以便宜10块。那这样对大家来讲说，这个愚人节玩笑其实是让大家都得利，大家都有利可图的话，这一种才是正确的。我才就觉得说，这是做网络流量啊才是正确正向的。那如果你平常就是愚人节一到啊就开一些网络干文，说我怀孕了，我结婚了那一种，这个就真的要想清楚了，因为大家对你的信任就是有一定的扣打的，你把它用完了之后就没有，不会有人在插小礼了。这我是说认真的，至少我也在网络上打滚超过10年了，我一定了解这个愚人节这个对大家的影响有多深啊！好，给大家一个建议哈。那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哈，如果用路人的感觉啦，就是你不是在网络上需要讨拍、讨流量、讨生活的人，我们就称为就是不是我们这行的，你不是这一行的，你就是一般的使用者的话呢，就站在我曾经也是一个一般使用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我也是经历过那个求学时期，也会经历过同学跟我开愚人节玩笑的。我跟大家讲一下，你跟人家过愚人节开愚人节玩笑，你要先想一件事情，会被你骗到的人就是无条件信任你的人。但如果你还没出社会还是学生啊，那愚人节骗骗朋友骗骗同学我也是不建议，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还在求学时期，那种情绪是很饱满很高涨的很满的，一戳就破的那一种，很易怒啊，也很好笑啊，也很容易哭啊，有的没有的，简单的说就是很容易受伤。如果你在这时候骗人家，你觉得是好笑的恶作剧等等的，愚人节嘛开心，但很容易是别人的心理阴影。但如果你是出社会之后你是工作的人，我更是不建议你开这种玩笑。为什么呢？因为工作之后大家都知道，一个人有没有钱是一回事，但一个人有没有信用更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你要想嘛，为什么要办信用卡？就是因为你有信用，银行才给你信用卡，让你可以先刷卡以后再付钱啊。那对于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也是一样，你信任他，你们相处才有基础，才稳固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因为一个愚人节然后搞了一个就是愚人节快乐，然后对方完全不快乐，我靠，你就完了，你就毁了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朋友就没有了，很有机会这是很有机会的事情。好啦，那讲到这边好像很 有点严肃，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是有些人跟我说，你在冲他小，就只是个愚人节而已，讲那么多，人家开个玩笑不行吗？不能有幽默感吗？愚人节幽默一下不行吗？关于这个论点我其实认真的思考过，为什么会有人讲出这个论点，就是愚人节开个玩笑无伤大雅等等之类的。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个只能在愚人节跟人家开玩笑的人，那你的幽默感真的需要修炼一下。懂得开玩笑的人，而且他是有幽默感的，那他可以每天都是愚人节，他不一定要在愚人节的时候跟你开玩笑。好，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我相信好像这一段好像在说教可是这个真的是我掏心掏肺要跟大家就是 share 的一个心情啊。因为有些状况真的是有些朋友或是有些状况有些工作会因为你的那种你觉得好玩嘛就玩一下嘛，今天特别节日那是你想要过，没有人想跟你过。你要先想一件事情，你想要过情人节那是因为你有情人，但有些单身狗他没有办法过情人节啊，对不对？那相对愚人节是你想要过，那是你想要过，可是有些人没有想要跟你一起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已经过愚人节了，那虽然说过了就过了，但明年的话大家希望我今天讲的这段话在某些人的心里可以变成一个小小的种子那明年的时候发芽，可以再衡量一下自己搞不好可以闪过一个坑啊。好啦，那最后一个一周大事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在念高中的时候你们会背学校的书包上学吗？因为我念的高中是私立学校，非常严格，他要求就是要背那种学校的书包上学，就是肩背的那一种，然后绿色的，就是你去查一下那个很一般的那种书包，就一定强制规定，而且不可以在书包上面画画，在上面画画会被那个校规啊记警告记小过那一种的。可是呢，我这几天我们工作室外面就是一所高中，我就看到好多高中生现在都是背自己的后背包上学我就想说奇怪已经可以不用强制背学校书包了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不可以大家留言告诉我说 你现在几岁？然后你高中的时候呢，你是要背学校的书包上学，还是你可以背自己的书包上学？因为说老实话，我真的觉得学校书包很丑。然后我看到现在的那个高中生可以背自己的书包上学，真的是上面还可以那个绑一些自己喜欢的小吊饰啊、小娃娃，哇，看起来真的是很爽哎、欸。这样才有上学动力嘛？因为你就是带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学校啊，而不是那种背一般的书包丑的要命，然后大家跟都一模一样的，而且那个书包真的装不了多少东西。那种学校破书包，真的塞几本参考书就没了，就满了啊！更何况学校一天八节课，又不是只上那几本参考书，所以你还要搞一个手提袋啊，去装什么你的课本、国文、英文、数学啊，还要再搞另外一个手提袋啊，装你的那些什么习题作业，有的没有的，搞得你去上学的时候好像在重训一样啊，左边右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哦负重上学一样。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对我们的书包是非常有意见的，但是又。在校规的淫威之下，我就想说啊，算了算了，就是一样啦，就是提袋就提啦，就这样上学了。所以我现在对高中生们是蛮羡慕的。那欢迎大家听到这一集，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高中时期齁是强制背书包，还是可以自己带自己的书包上学？然后你现在是几岁，我就可以回推一下，诶，是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渐渐的有转变的？好啦，以上就是这周一周大事，接下来我们进入周记环节。好，回到周记环节了。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念的周记是当兵的时候，中华民国101年的4月24号。好，周记开始。今天是下基地的第二天，测 CPR 时突然下起大雨，我爱死这种雨了。我在还没入伍之前呢，就有个习惯，就是在晚上9点的时候要骑脚踏车，到骑到12点才会回家。在晚上这段期间呢，不仅可以运动，又不会被晒黑，还有夜间可以享受凉风。而重点呢，在台南的夏天，晚上总是会下大雨，我真的好爱淋雨啊！湿漉漉的一个人骑单车，好孤单，好孤独，好像天生我就该如此。我不介意别人怎么看我，像白痴一样，但自己就是觉得，只有在雨中的自己才是最真实的。讲完了，等一下，这个。这次的周记到底是怎么反转，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吐槽我自己了，你知道吗？好，我们来复盘一下哈。今天是下基地的第二天，所谓的下基地呢，就是你要想哈，当兵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被分配到你在这个营区要做一个专业技能，就是这样子，你每个人在这一年要学一个专业技能。那所谓的下基地就是对于你这个营区的专业技能的一个算是总期末考啦，这样子。你当兵当一年嘛，总是会遇到一个期末考。没有当过兵的女生或是还没当过兵的男孩们就想一下齁，所谓的下基地，人家那个当过兵的人说你下基地怎么样，很累对不对，什么什么的齁。你就想说下基地就是把你当兵这一年呢分配到要做的那个任务呢，算是一个算是大会考，算是一个总考试啊，什么统测学测那一种的啦，就是这种大考试。那所以整个营区的人都会非常紧张。那以当兵的下基地来讲，我们那个营区算是比较轻松一点，因为很多营区所谓的下基地齁，比如说呢他原本当兵的营区在台北齁，然后呢可是他因为下基地的关系，他们必须全部的人哦，全部的人移到高雄去。那移到高雄去就算，你就想说啊，人嘛，啊行李箱嘛，啊装备嘛，带一带就去高雄。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你要把所有营区你会用到的东西全部都要搬到高雄去。所谓的全部搬到高雄去呢，是听说有些人他是整个营区只要可以移动的，只要可以搬走的，全部都要搬走。你就想整个营区只要不是被钉在墙壁上的东西，他们都要搬走哦，因为演习视同作战嘛，所以他们就是全部大搬家，然后搬到高雄，然后开始去演习。反正呢就是各地的下基地都不同啦，所以当兵的男孩子们哦，不用在那边比来比去说哦，我当兵很苦，我当兵下基地怎样，我当兵下基地怎样。那个每个人都自己有自己的那个难处跟自己的辛苦的地方，不要当兵当初优越感来好不好。那我来讲一下我自己的当兵的营区下基地是怎样。我们下基地是比较幸运的一点，因为我们是补给的那个营区。所谓的补给营区就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在军队服务的时候总是会遇到的时候，比如说要演习啊，或者是真的是要遇到什么天灾人祸齁，要有补给。所谓的补给最简单就是汽油啦，所以我们这边是帮大家加油的地方，简单来说就是加油站啦。你有看过加油站搬来搬去的没有嘛？就是加油站你就在原地，然后等外面的军用卡车啊或是什么油罐车进来要补油料啊，这样子，然后要加油，帮他们加油补元气啦，帮他们汽车加油保养啦，这样子。如果你问我说我在这个当兵学到技能，我出社会可以马上用到的是哪里，我可以马上跟你回答，而且100%我去应征一定会上，就是去中油上班。真的是直接到中油上班报到的，因为我什么都会了，只要是那种加油相关的 完全了若指掌，因为那时候当兵下基地背这些哦，滚瓜烂熟。因为你没有背过哦，你考试没有过，不好意思，放假都没，放假直接没收。但是如果你有考过哦，考过几分，考过几项的话，哎，假就一直送给你。所以对当兵的人来说，哇，放假天堂啊，好好念书，直接好好念书念起来。那总而言之啊，就是所谓的下基地，我们是在原地测啊，所以是比较幸运一点。那下基地呢，会分很多种项目考试，其中一个就是测 CPR。然后我说测 CPR 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我爱死这种雨了。我从在还没入伍之前就有个习惯，就是在晚上9点的时候会骑脚踏车，骑到12点才回家。欸，各位，这是真的哦。我在大学时期啊，我是一个算是蛮喜欢去夜间运动的人。那夜间运动一就是骑脚踏车，二就是去慢跑。那慢跑的话，我会去合体慢跑，因为合体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习惯啊，就是运动最简单的运动就是慢跑跟骑脚踏车这两种，大家应该是觉得是最简单最好上手的啦。那跑步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跑操场，可是我是完全无法跑操场的那种人，因为我会觉得你在绕圈圈绕圈圈绕圈圈，很像那种那个被关在笼子里面的小老鼠，你给他一个圈圈那边跑跑跑跑跑跑跑圈圈一样，我会觉得完全没有动力，而且会一直在想说还有几圈还有几圈，比如说我今天设定我想要跑10圈，我真的跑不完欸。假设我们跑操场是10圈啊，7公里，那一样的，我跑合体来回也是7公里，我真的合体比较跑得完。为什么呢？因为合体我在跑的时候，我可以看不同的风景，因为直线来回嘛，就是直线过去，然后直线回来。可是如果是跑操场圈圈的话，我怎么跑就在那10圈里面就看一样的东西转来转去，我就觉得很受不了了，就不知道。所以我是很喜欢去做那个户外运动，我所谓的户外运动就是跑步跟骑脚踏车这样子。好，然后继续讲下去齁。在夜间运动呢，不仅可以不会怕晒黑，还可以享受凉风啊！重点是在夏天的晚上，总是会下起倾盆大雨。我真的好爱淋雨啊！湿漉漉的一个人骑着单车，好孤单，好孤单，好孤独，就像天生就该如此。妈，这什么中二病？这就是有病，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哦，我之前哦。腿受过伤，就是我出车祸然后腿断掉，然后有一阵子就是都是拄拐杖出门。你会想说欸，你拄拐杖出门就是有人保护你开车接送你这样出门吗？没有哦，医生告诉我说你这个脚要复健多走路，我就真的是拄着拐杖，然后从我家大概走了5公里吧，就是在马路上走5公里，甚至走到一半的时候还下起大雨，然后那个雨真的是大到一个靠背，就是大到就是你真的已经开车的人齁，你那个雨刷是刷不完的，那个雨叭叭叭叭叭白露露的一片啊，我是这样杵着拐杖走在路上，还有路人哦马上跑过来买拿一件雨衣跟我说你要不要穿着走，要不要穿着走，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喜欢淋雨我喜欢淋雨。这是真的很像怪人啊。好啦，我继续讲下去齁。我不介意别人怎么看我，像白痴一样，对，你就是白痴。好，自己总是觉得只有在雨中的自己才是最真实的。OK， 我不知道在犯什么病啊，但是我老实讲，我其实真的很喜欢下雨。有时候遇到下雨天齁，那天如果是穿的那种比较廉价的衣服，比如说那种你就几百块啊，那随时都可以替换的那种破衣服，我真的会淋雨耶，因为我很喜欢淋雨，老实讲是真的啦。就是觉得这一种吹下油门，然后在速度之间的竞赛之中，又被雨打在真实的脸上，又觉得好爽好舒服。但是我很讨厌一种雨，就是那一种你骑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齁，就是你骑摩托车骑一骑，骑到一半突然下一个超爆干大的雨，然后那个雨打在你的脸上是很刺的那一种，啊，好痛好痛好痛那一种的。但撇除掉这一种暴雨之类的，其他我都是蛮享受的啦，真的是蛮喜欢的。好啦，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欸，这次的周记意外的勾起了一些蛮不错的回忆。好，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环节齁。那老样子呢，你在 First Story 或 Apple Podcast 底下的留言给5星好评，我们就念出来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来看 First Story 的留言齁，那第一个留言是 KK， 我也是澳洲的哦，关注你超久了，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年初的时候回去台湾，要回来澳洲的时候竟然在机场遇到你和菜菜还有弱弱子诶，可是没有上去打招呼，不想打扰你们的行程，欢迎你们来澳洲哦。哇 KK， 你说的年初行程应该是我们的员工旅游啦。哦对，员工旅游，我们那时候去北海道玩，这是一个不错的回忆啊，很棒好不好。如果你想知道去北海道怎么包团啊，或者是你想要包车啊，或者是有没有行程导游安排啊等等的，或是你想要包民宿一整栋的那一种，我们这次去北海道是找那个美袋子啊，美袋子，你打 IG 啊，美袋子那个包车包民宿，其实我真的觉得不错，到北海道真的 地广人稀，你要自己移动到比较名胜的那些古迹啊或是风景了，那个真的是地铁到不了。那尤其是你出去玩，还是花钱买时间会比较赞啊，我真的蛮推荐他们的。他们都是台湾人，然后在那边也可以就是台湾人帮你做向导，帮你处理你的房间等等之类的，然后 也可以帮你订餐厅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啦。好，下一个呢是马来西亚的粉丝，他说 Hello 你好，我是马来西亚的粉丝，自从发现你有 Podcast 之后就一直看，好喜欢你的漫画，你发现有 Podcast 之后就一直看啊，好喜欢我的漫画，好谢谢，反正就有听又有看啊。 OK 好，下一个是我也要帮老板，第一次留言就献给你了，3月24号我也有去演唱会哦，但是我只有在外场没有买票就去，是因为前阵子车祸，以为3月的时候还不能走，但后来可以走了，就偷偷跑去外围听，自从有经济能力的时候他们的演出都会去，好羡慕你可以和主唱大人拍照哦，我也好见台下的五月天，这是他打的，不是我讲的哦。好，谢谢你的留言。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哦。他没有打名字，他说齁，我那天上班有看到维腾哦，那天去指挥交通啦，看到维腾只觉得眼熟，听到声音才发现是维腾本人，迷妹表情马上出来，那不晓得是菜菜还是弱弱子有问可不可以过马路，因为马路中间有摆三角锥，当时有解释是为了不让汽车回转啦，当天遇到你们也算小惊喜，很开心有遇到你们哦，那感觉是演唱会那一天的那个工作同仁啦哦，对对对，那、啊、你跟你去问的话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啦，不是洛洛也不是菜菜啦，洛洛没有去啦。 OK 那辛苦你们了齁，我们在爽啊，你们在工作啊，真的是辛苦了。好，下一个呢他是孤井齁，他说买下去不用犹豫，财富自由、哦、应该是说那个我想要 买那个电脑的事情啦、啊、我真的很想买下去，就是他有多烂我就买下来来评给大家看，真的很烂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人就是命贱齁，有一种东西你没有得到你就会觉得说你还没得到之前就一直很想要，可是得到之后就不想珍惜，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吧，好吧，我再考虑一下。好，下一个是维腾好朋友，他说没错是我啦，从原本去听五月天演唱会可以转折到当兵拉小提琴，这云霄飞车叙述方式我超喜欢的啦。那话说当兵是一群社会低端仔可以装高端的地方，没必要浪费生命在这，下次要拉就跟海棠小姐借一根头发轻轻的拉拉拉哈，听我的就对了，爱您哦。 OK 您说跟海棠小姐借一根头发，这个是赌神二的剧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蛮好笑的。然后呢喜欢说五月天演唱会，然后听到变成当兵拉小提琴这云霄飞车叙述方式，这是感谢啊，感谢对我这个吹捧啊。好，然后您说那个当兵就是一群社会低端仔可以装高端的地方，我只能讲一件事情哦，不是大部分的都这样，可是很妙的地方就是里面大部分的人真的都是这个样子哦，不是全部，但可能比较高的比例在那边，就是可能啊，我觉得我自己在里面好歹我也是堂堂正正当完一整年的兵的人啊，我也是拿到那个退伍令的人，我也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在里面看发现就是资讯跟外面太不对等了，比如说我们当时明明有智慧型手机了，他们却禁止使用，然后原因也很瞎，就是说哦，因为有镜头，镜头会拍到营区的东西，然后资料就会外泄，然后就会我们就会这国防安全的问题。你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有没有想一想，妈的，多少的高官，多少的退伍军官，他妈的就是已经被买走了，就是资讯都被买光了，然后你很担心小兵们会把那个营区的东西拍照拍出去，你得搞哦，外面那个最大的就已经被抓走了，最大的就在那边逍遥了，然后收了多少钱做这些事情，然后你就觉得说啊，小兵们就会拍照，然后把资讯外流，就是有一种就是本末倒置。如果你看现在营区也要开放了嘛，就是会有什么养鸡场，说大家把智慧型手机放在一个地方，然后等到时间到了开放，大家在同一个地方使用，那使用完再放回去。应该是说你的那个政策要跟着那个时事哦，与时俱进，而不是说出现一个东西你就禁止它，这像原始人的生活有没有哦？所以我觉得当兵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在里面装老大，当那个三大王，就是因为资讯的对落后不对等，然后让他有这种有机可乘的那种资讯落差优越感出来啦。 OK 就是我的心得啦。好了，好，下一个留言他没有留名字哦，他说 EP48 听到一半脑中一直想到阿鸟拉在小提琴的画面，这个公差小我这不知道齁。好，下一个是叮当齁，他说 EP48 的过场音乐更换变成动画的配乐了，感觉气氛变得更轻松了，不错哦。欸，我换那个音乐是因为就觉得讲的有点沉重啊，所以换了一下啦。下一个留言他说维腾你好啊，我想问一下 EP22 的电话事件后续是什么，我早就忘记 EP22 我讲什么事情了，给个提示好不好。好了，下一个是 Amber 哦，他说 某天在逛成品的时候，突然发现阿腾在小学生界真的非常红啊，小学生挂号包括我自己的儿子，在架上看到阿腾的新书都会很兴奋的口气说，你看是维腾的书耶，儿子还迫不及待的在结账完之后当场拆开看看，阿腾大概是新一代小学生心中的司马中原的，加油加油。 OK， 谢谢 Amber 还有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儿子的支持啊。那新书大家我真的是觉得你讲这段话有让我回忆起小时候的感觉，就是小时候买到一个东西，买到新玩具马上拆开，真的一定要马上拆开，那种爽度直接顶天，真的是顶天顶天。讲难听一点啊，就是讲比较粗俗一点，这是小学生的高潮的，哇，马上拆开，马上享受到那种东西的快感。我只能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啊，然后也在这边呼吁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新书叫做《微鬼化事件簿》，因为里面是彩色印刷，而且很多画面呢都是比较重，就是所谓的比较重呢，就是颜色深色、紫色、红色那一种的，所以呢它会用很多的墨水在上面作为印刷。那这个墨水有些人的反应就是出版社这边收到的，就是有人打电话过去问说，这个墨水味道是不是太重了啊，会不会有问题，有没有毒啊。那出版社这边跟我们的回应都是说呢，墨水绝对都是 OK 的，只是因为颜色的关系齁，就是调的比例可能会比较重一点，那味道比较浓郁一点，但是闻起来是绝对是不会对人体有什么问题的，这是出版社这边给我的回馈。那我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很谢谢大家，就是有问题不是跑来问我说为什么这么重，因为对我来说我不是直接卖给你们那一端，所以我也没办法解决你们这边的困扰，你们跟出版社直接反映的话可以得到你们最直接的答案啊，真的是谢谢各位的回馈啊。好，接下来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则留言呢，他给的是接业配的问题。 Hello 维腾你好，假设有新的商案业配进来的话，钱跟文案都符合你的需求，但业配的公司也不是大公司，要怎么判断接或不接呢？毕竟如果商品未来出问题也会被扫到啊。感谢维腾的回答，最后很期待维腾每个礼拜更新，加油。 OK， 那这个您说业配这个问题，我简单讲一件事情，文案跟钱都符合你的需求就已经达标了嘛，那如果业配的公司是不是大公司，要怎么接判断要不要接，简单来讲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用，比如说商品嘛，这个商品你就拿来说可不可以先用啊，试用啊，试吃啊，你自己都吃过你觉得没问题了，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当做你自己的判断标准嘛，你都吃过用过你觉得没问题， OK， 那你来背书使用它，就是你来宣传它，那未来如果出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告诉大家说其实你都是有使用过，而且你有书信往来啊，信件往来。接业配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用 email 跟对方互相有留底，因为这样子才是有依据的，你用 LINE 啊那些的都是没有的那是没有的，虽然说在法律上有一点点的那个影响力啦，但是有那个 email 信件往来还是比较站得住脚的。然后呢我再简单的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说钱跟文案都符合你的需求，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大家都会问齁，我想当 KOL， 我想要接业配，可是业配的钱怎样才算合理？什么叫做合理？你今天是多少订阅，多少追踪，多少怎样，你的流量多少，你要怎么去谈这个钱，怎样才算合理？我简单的讲一件事情啊，好，今天假设啦，那种赌博网站，赌博的游戏业配，哇，他砸了200万给你，然后你的订阅就是比如说才5万而已，你接不接？你觉得合不合理？200万对你来说你可能觉得很多很合理，可是在某种道德上你会觉得这样不合理，对不对？那再换个方式想，你今天订阅假设是80万订阅 YouTube， 80万订阅，然后 IG 追踪50万订阅，结果今天是什么 Nike 大厂找你做代言人，但是他只给你5万块，那你要不要接？哇，是 Nike， 可是他给你5万块，只给你5万块而已我 Nike 不好意思，我不是在那个污蔑你们我只是打个比方 Nike 给你5万块让你做代言人，其实这种方式这种答案其实大家心里都会知道，我要接哪个跟我不接哪个，对不对？所以简单的说，业配要不要接，业配的价钱合不合理的方式就是你的心情再加上这个价钱等于你爽不爽你的心情加上这个价钱等于你爽不爽，你爽就接，你不爽就不要接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业配价钱的部分。好，那下一个是他说他是阿吉他说我是之前台中签书会的小朋友那我当时看到你真的是既紧张又开心了，我也非常期待4月20号的卡特岛市集啊。对了，这是我第一次留言，嗨阿吉，那谢谢你那我们期待4月20号见。好，下一个留言是 Anchinchar， 他说维腾跟蔡蔡在家学日文，听到维腾说在家会跟蔡蔡用日文沟通，但是你们会不会恩爱的时候也用日文呢？阿念唔汤哦，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因为你这是疑问句疑问句的话，我会觉得你这个问题你可以先去问你的父母啊，或是你的老师，或是你现在出社会的话，你可以问你老板 ，OK？ 那你觉得这个问题他们会回答你，而且他们不会露出一种为难的脸色的话啊、我觉得那应该你做得蛮成功的。但是呢，我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OK， 好，下一个呢，他是信号。他说：“维腾，我见不到你了，我要会考，每天都要去补习，去不了台中那个市集，超级难过的，好想跟你合照哦。那你说你之前睡觉都会播影片来看，好奇你平常呢会看谁的影片啊？我平常看谁的影片？我看得很杂，每个影片都是可能灵感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工作嘛，就是跟网络上大家的互动，所以就是你必须去吸收更多不同影片的精华啦。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我最近蛮喜欢看那个李宗恒，李宗恒这个蛮好笑的，他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短剧，然后又做得非常，就是我觉得那个点打到位，就是节奏很快，哒哒哒哒哒，然后就是搞笑的这样。李宗恒，你可以去搜寻看看，或者是如果讲到睡觉的话，就可能播个老高啊来听一下，因为我在睡觉之前哦，他听老高，然后他就说：“大家好，我是老高啊，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大概两分钟之后就睡着了，超快，真的超快。我没有睡眠障碍的时候，真的是大家好，我是老高，我永远都听不完他讲到最后有没有？每次起来说哈，我没听完，那每天都重复一集，搞不好老高有些点阅率都。”是我自己贡献出来的，这样子可能都有1000次哦，都有可能哦。好啦，那下一个呢，他是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些用户在想啥欸，我来自台北的西西，常常跟男朋友一起看你的微鬼话系列，某次偶尔得知你有 Podcast 之后，骑车都会听维腾的 Podcast， 下次遇到维腾再请你吃鸡排跟绿茶啊，感谢你哦，还有谢谢你男朋友。好，下一个是真心喜欢你的故事啊，他是芝芝，我是4月5号生日哦，每次在车上过，因为要回家扫墓，好可怜哦。哎呦，4月5号，哎，对了，清明节嘞，对对对，哎，在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蛮让人觉得难过的呢。又有寒假暑假之后，又遇到一个清明节的那个过生日的啊，好了，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然后下一个是姑姑锦哈，他说学长学弟制这种制度真的害死人呐、啊，希望不要再有这种制度了。希望维腾可以更快乐，以后不要再吃身心科的药了。感谢你哦。我觉得其实每个地方多少都有这些状况出现，有些地方喜欢讲伦理啊、就是这个样子，但有些地方就是讲实力啊。那希望自己未来啊各位祝各位听众未来呢，你到不管到哪个地方都是靠实力说话哈啊。祝大家就是这样一路顺风。好，下一个是1221齁，他说我也是看不出来多年的忧郁症患者，情绪炸了几次，现在还在努力跟情绪和好中，但是公司的主管好爱来点火，欠炸吗？我就只炸他啦，跟他工作十几年了，真的是忍够，真的是忍够了。哎呦，你这样子还可以跟他忍十几年，算是相爱相杀哦。哦，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我不知道你的经济情况，或者是你是不是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也不知道你的昵称算是男生女生啦，但是我只能说兄弟，就是撑下去，撑下去啊、哦，可以的，你很棒。好，下一个呢是不爱念书的人，他说维腾说故事好听， YouTube 的影片好看，最近出书有买哦，每次都有惊喜给推推，好，谢谢。下一个是那个 SID said 啊，他说祝胖虎顺利找到好工作，很喜欢听你发疯哦，我跟我的胖虎女友呢最近都在找工作，但他提早找到几率应该比我高啦，希望维腾祝胖虎求职顺利。诶，等一下，叫女朋友胖虎会不会太过分了？好啦，那胖虎啊、希望你可以找工作顺利啊，那个 SID 啊，你也是啊。好，下一个是维腾好可爱啊，我第一次留言，去年开始慢慢听到被骂是吗？我骂过你吗？不好意思啊。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那谢谢大家就是收听到现在啊，好不容易我们这个礼拜终于有那个业配之路了，就是我们的原神启动。那如果你对这个游戏呢有更多好奇的话，你可以到资讯栏去点选它的网址啊、来做一个查看。如果你想要继续支持我的话，也可以就是继续收听，或是到我的 YouTube 频道随便点一支哦、影片打开来，喜欢鬼故事就把它看完，不喜欢的话跳出广告把广告看完也可以。好啦，谢谢大家，那我们下礼拜见，拜拜。